我记得几年以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那会儿我失业在家，也是李子梅带我们唱的。那天非常受感动，也很得安慰。今天再唱这首诗呢，同样还是非常受感动。感谢神，我们信他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有够用的恩典。好，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因为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早晨，可以奉你独生爱子的名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也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引领我们做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一起来服侍你。你也知道孩子所有的软弱，孩子的非常的有限，也求你保守带领孩子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你把当讲的话语赐下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记得以前呢，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你们在座的也有人听过，就是有牧师呢给大家讲福音信息，讲完了以后呢，牧师当然就是说有呼召有问吧，还讲了，然后牧师问呢，说是谁愿意上天堂，然后结果很多人举手。那这是好事，当然谁都愿意啊。然后接着牧师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呢，是说谁愿意现在就上天堂？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但我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呢，谁愿意蒙福？像这也跟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我们谁都想蒙福。其实呢，我们信主的人呢已经蒙福，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但是如果再问谁愿意今生或者是现在就蒙福呢，我想答案呢也是肯定的，很多人都想。那么根据我就是说在观察和自己平时的一点的领受呢，我发现呢，真的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不光是信主蒙了福，我们要在今生就蒙福呢，是靠着我们要去行主的道，把主的道要行出来，然后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道，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来活出神的道，然后让我们呢一生呢成为蒙福的一生。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神的话语呢是怎么讲的。刚才我们一起读了这几节圣经，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这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里神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想我们这里也提到呢照镜子。我想我们为什么要照镜子呢？就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呢都会照镜子，尤其好像我们华人的女同胞们，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他们还曾经笑话我们，说我们华人的女同胞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是用手机当镜子，好像西方人好像比较少这样的，还是怎么着。但方向我们照镜子呢，绝对不是呢在镜子里边欣赏我们自己的美貌，而是要整理仪容，让我们的仪表看看我们哪里有一点不合适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听到呢就如同照镜子，主的道呢可以显出我们的本性上的一些缺点，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知道自己的缺点，然后呢去改正，好使我们的自己呢可以更完善一些，或者说按神的心意呢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像基督一些。所以可以把这些改正以后，让我们呢变得更好。这是我们为什么照镜子。那我们听到呢也是听到呢，真正的听到呢包括呢顺从神的道，包括呢要去行道，要把它行出来。因为神在这里怎么说，说单单听到是自己欺哄自己，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等于呢 是没有听，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些呢去行出来。所以行道的人呢，他也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不会自己欺哄自己。然后听到的人呢，也是蒙福的人。神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听到呢，因为神的道呢是使人自由的，他并不会呢辖制我们。然后神的道呢也是叫我们蒙福的，他不，然后我们真的去行，圣灵又帮助我们，然后可以呢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呢蒙福。然后呢不会呢是让我们呢导致那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听到而不听到，自己呢欺哄自己，听到呢而不听到，而不行道呢，其实也是呢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团契一直在研究一本书婚姻的意义，来查经其实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的，就是在我们学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我们很多的家庭都在去做，然后我看见在我们团契里边这些肢体们的改变，让我们非常的感恩。但是呢不可否认，我们呢也有不行道的时候甚至于呢我们也有不行道的人，只是脑子里边呢多一点点的知识而已。那样的话呢，听到呢对我们呢或者学习呢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边听牧师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我相信如果要求不多，但是每一堂信息我们能够抓住一句话，然后并且回去实实在在的把它行出来的话，那我想这个礼拜天我们就没有白来。所以我想鼓励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做一个行道者。其实神这里边呢，我用了一个题目上说是神的命令呢，其实不只是神的命令而已。那在最后讲到，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是实实在在行出来的话，在我们所行的事必然蒙福。那么我想就根据我们生活里边呢跟我们确实相关关系比较密的一些方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行道。首先呢是婚姻，家庭呢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如果家庭好，家庭和睦，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么我们教会的整个的情况呢就会不一样。我们教会每多一个这样的家庭，我们整个教会的属灵的气氛、属灵的状况就会有进一步的改善。但是现实呢，在尤其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社会里边，在婚姻的目前的状况呢，确实让人呢觉得真的是好像蛮糟糕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讲离婚率来说，有一个组织呢，他们在发表了一些资料，他们讲比如说在美国，每多长时间就有一起离婚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每13秒就有一起。当我读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就是这样，美国并不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在世界上来说，每13秒就有一起的话，也只排第6，前边还有5。这个数字呢是一个我不是很赞成的那样的组织，是帮别人离婚的那样的组织发布的。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去考证他这每13秒是不是准确，因为他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我找到另外的一个数据呢，是 CDC 的，相当于官方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那数据有这样两组数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它比较新的呢是2016年的数据，就是每千人里边呢结婚的呢是有6.9，然后离婚的呢是有3.2，大概离婚率呢是46%，这是16年。然后2000年的数据是什么样了？每千人里边呢结婚的是有8.2，离婚的呢是有4.0，大概离婚率是49%。这个数字蛮惊人的。然后从离婚率上来说，49%，00年到16年的46%，似乎是状况变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结婚的人少了，好多的人怕担责任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不愿意结婚了。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变得结婚和离婚都比较随便，想好的时候就在一起，不好了就分开。但这绝对呢不是神的心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绝对不能像世人那样去做，走那条路的。我曾经想找，但因为时间也没有找到。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数据，如果再把离婚率分成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比例只是低大概，我记不清细细的，两三个百分比这样而已。所以基督徒的离婚率在北美，在美国来说也并不低。然后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是非常不讨人喜悦的地方。我们中国人谈到婚姻的时候，传统讲什么？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样两句话。一个呢是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眠。婚姻不易，我们要珍惜。婚姻本来是神所设立的，是非常神圣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可能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不遇到问题，那遇到问题以后怎么处理，是我们要慎重的。世人还都知道，我们要去，双方都要去努力，要去经营一段婚姻。当然，他们呢靠的是人世间的一些哲学理念，或者是一些办法。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道，有圣灵的帮助，对我们应该能够比他们处理的更好，让我们更蒙福。那我们就看神在婚姻方面的教导，圣经里边非常多。我选几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在约翰福音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和马太福音这里讲到，所以人一个是呢，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这是最初神设立的婚姻，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又再次的强调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离开父母呢，所以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在结婚以后呢，我们最亲的人了是我们的妻子或者是丈夫，而不再是呢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姊妹。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并且在现实生活里边去活出来的话蛮不容易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受到父母过多的影响，或者是父母有意无意的更过多的参与孩子的事情，这样的造成的一些伤害不好的例子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呢需要注意这样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成家之后，我们最亲的人是我们的配偶，不再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那么另外这里呢也讲到呢主耶稣讲的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神的心意，神的原则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能按照世人那样，一有一点问题，我好像解决方案就是我去离婚，希望然后我找的下一个第二个会比这个更好。其实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二婚的离婚率比一婚的离婚率还高，并且在婚姻中你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如果这样继续走下去的话，其实是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幸福的。那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段圣经呢是非常重要，也是蛮有就是说不同看法或者是争议的一段圣经。甚至于几年以前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个女孩子在那里讲，说是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就是因为这个我都不会去信。其实你不去信损失是谁的？不信主其实损失最大的是他自己。但是在这里呢，神呢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讲了我们在家庭生活里边的原则，就是我们做妻子的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呢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讲到呢教会将当怎样顺服基督，然后妻子呢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所以这是一个原则的一个方面。我经常呢会听见，有时候比如说他错了怎么办，或者是说是他的能力也不一怎么差，不比我强，是比我差，怎么办？好多年以前在中国福音大会那个有一个叫赵丽的传道曾经分享过一段信息，他在里边曾经提到过，就是如果你先判断他是对的，你才去顺服的话，那并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有兴趣的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找他那篇信息可以听，好像也有文字版。那么在这个原则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讲到丈夫呢要爱妻子，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其实神对丈夫的要求反而更高，因为不要说做姊妹的说好像要让他做头，自己心里不舒服。其实神对丈夫的要求是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有舍己的爱，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出来的。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呢也当照样爱妻子，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牧师在他讲到这里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跟这个下边的听众呢讲，就是说丈夫是一家之主呢，是神所定的，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神也会照着他的这个原则去审判。所以当时那个牧师就鼓励弟兄当时的姊妹说，你如果爱你的丈夫的话，你就要尊重他，让他做一家之主，因为否则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要承担这个不是一家之主的责任。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姊妹呢也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家庭。另外呢，圣经上的对于领袖的原则呢是做仆人，所以神让丈夫做一家之主，并不是说这个丈夫就可以作威作福，可以自己在那里做老爷，然后那个太太呢就是个女仆，没有那样的事情。你如果那样做的话，不合神的心意，末日审判的时候同样要受亏损。所以神在这里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妻子要尊重丈夫，让丈夫做一家之主，而丈夫对妻子要有舍己的爱。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没有这个有这个家里不和睦的事情。按照神的话语去做，都是心甘乐意的那样去做，然后夫妻的感情也不会不好。而夫妻的感情好，整个家庭的属灵的状况和家里的整个的生活的状况好，是我们整个的家庭都可以蒙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原生家庭。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都理解错了。那是在前几年我们参加那个恩爱夫妇营的时候谈到这个概念。所谓的原生家庭呢，就是讲我们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一个家庭。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数字，比如国内有一个婚姻咨询中心，他们呢做了一项调查，在150个婚姻濒临破灭的家庭里边，受原生家庭影响的呢有78例，大概是52%。然后在这78例里边呢，有40%的人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有50%以上的人是来自父母经常吵架、酗酒、有外遇，或者是有家庭暴力这样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子女的影响，或者说是从我们本人来说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想呢用这样的数字呢来提醒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说，我们现在的家庭就是他们的原生家庭。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家庭给我们的子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我们的子女将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会怎样。如果我们为了他们的好，那么我们就要按照神的要求，然后去改善我们现在的自己的婚姻状况，让我们子女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原生家庭。另外呢，神的话语里边呢，在以弗所书4章26-27节， 也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刀之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在婚姻中有一些不幸的事件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神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神没有不允许我们生气，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说呢，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是我们中间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生气过日落甚至过几天的事情恐怕都很常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那么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夫妻之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的解决，就非常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你自己的妻子你不去爱，一旦别人有别人对他好，有别人对甚至于更严重一点有别人对他示爱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如果你自己的丈夫你不尊重你不疼，可是别人却非常崇拜他，他在别人面前是好像是蛮有尊严还蛮有脸面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出问题。并且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我们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话语，一个是我们夫妻该怎样相处，还有一个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刀之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前一段时间我们查经，我们团契查经轮到我带的那一章呢，是讲到要爱那个陌生人。就说在我们结婚以后，因为各种事情的变化，好像呢我们不再认识我娶的那位或者是我嫁的那一位，他在我的面前好像是一个陌生人，那么该怎么处理。作者呢提到呢，就是说有真理的力量、爱的力量和恩典的力量。所谓真理的力量呢，就是婚姻呢它会显出我们的本相显出我们身上的一些弱点。就是当我们结婚之后在热恋之中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对方的一些缺点你也认为是优点，看他各个方面到处都好，但是在结婚之后你就不一样，这些都显露出来。所以婚姻并不会制造弱点，而是只是把它暴露出来。但是在世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呢？往往呢就会好像走向离婚那样的一条路。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有爱的力量，要去包容，并且呢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把对方的缺点给他指出来，然后这是心平气和的情况下指出来，不是在吵架的过程中然后呢帮助他呢去改正，然后呢并且要有恩典的力量，所以就是饶恕，学会饶恕别人。所以这些呢我们要是知道这些道理很好，只是假设我们只是光知道这些道理而不去做，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我们呢是要去做所以妻子尊重自己的丈夫，尊自己的丈夫为一家之主，而丈夫对自己的妻子有舍己的爱夫妇和美，家庭和睦，谁会损失什么吗？不会的，反而你会得到一个更会得到神的赐福所谓的那种河东狮吼，似乎是在人面前好像很有面子把自己的先生或者什么训得像小绵羊似的，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其实你真的得到什么了吗？我想不过是徒增一些笑料而已，背后让别人去笑。所以我们真正的呢要按照神的心意呢去做，这样行出来，使我们呢在我们的婚姻上呢蒙福，让我们的婚姻更蒙神的悦纳，然后更合神的心意，让我们的整个家庭都能够蒙福。那么除了婚姻之外呢，我相信对我们联系更紧密的第二个方面呢，大概呢就是子女。我们中国人呢常说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呢都抱着非常大的非常高的期望甚至于呢在我的认识的人里边，有时候聊天都提到过，有时候甚至于要第二个小孩的原因也是认为第一个我什么都不懂，那会儿没带好啊，再要第二个然后好改正一下能带得更好一些，那这种出发点是错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子女身上呢都抱着很高的期望，我们呢也都很爱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子女的爱 我们尤其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上，还有现在的大陆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一些问题和困扰上，都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对子女的爱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孟郊曾经有一首诗叫《游子吟》，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真的是那种是不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呢，说老实话，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既要有那样无条件的爱，也要有同样有严格的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心意的要求。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担心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社会里边，当他们去上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以后离开我们到了外地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吃穿，还有包括他们在这个社会自由社会里边好多可以会对他们有不好的一些事情影响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些担心有用吗？可能只是对你自己的心理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而已，并没有本质上的帮助。在几年以前我听刘志雄长老讲到有一次他提到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见证了，他说当他的孩子在那个 UT Austin 读书的时候，他们去那里看他，然后孩子就跟他讲说在学校里边这个同学都有什么事儿，或者什么抽烟的、酗酒的、接触毒品的，然后去看那些限制级电影啦等等。然后他跟刘志雄长老讲呢，说他不去。然后呢，这个刘志雄长老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他儿子跟他讲的说：“我知道主耶稣不喜欢。”那刘长老他就讲说他非常受安慰。如果我们的孩子也都能够这样，不管他多大的岁数离开家，不管他去哪里，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没有。所以对我们的子女来说呢，我们也要学着这样，要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前不久郑奇弟兄呢曾经给我们几个人转过一篇文章，我觉得也非常好。那个文章的题目是说，孩子，外面的世界绝不会轻易原谅你。其中有几个小故事，有一个小故事是说，一个孩子蛮好的一个孩子，可以说是喜欢树立，但是呢就是走路慢慢腾腾的，爱迟到，甚至于同学给他起一个外号呢，这个雅号呢就叫爱迟到。后来他的父母把他送到英国去上高中，他在那里在暑假期间呢到中餐馆去打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迟到5分钟，然后当时就被老板解雇。其实最感人的呢是最后就是老板跟这个孩子说的一句话他说，小伙子，如果我不解雇你，你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残酷。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我们怎么去培养他们教育他们，真的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子女有无条件的爱，而外面的世界不会那样的。在学校里边，在工作的场合，没有人会对我们的子女像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子女那样。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就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发生在那里的国内来的一个学生，刚入学几个月的一个学生，因为上课多次缺勤，超过了渔民局的规定，然后呢是被学校开除，然后被渔民局呢遣送回国。其实这些都是就是说一些不好的习惯，好像尤其是有些似乎在某些人中不以为然的一些事情而造成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那么神怎么说呢？以弗所书6:4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要让他们知道神的道，神的心意，让他们知道做人的原则。这个在圣经里边关于子女正面的东西很多时间有限呢，我不去跟过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我想提一下圣经里面，刚好我们就业班 前不久学到的发生的在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身物上，他们家里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呢，那就是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呢，那是亵渎神的圣物，是亵渎那些献祭的物品。然后神派他的先知跟他讲的时候，这里二十九节里讲说，你们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后来呢，又对撒母耳说，还是说以利家的这个事的时候呢，在撒上三章十三节这里讲说，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是说以利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做了什么事，但是呢，他没有尽到责任，没有管他们。其实以利他当时他做的至少可以免去他那个两个儿子的失事的身份，可以对他们有一些警戒，让他们呢不再去有那样的机会，继续在那样的位置上去做那样的恶事。但是呢，以利没有去做到。在以利之后，撒母耳被神兴起。非常遗憾，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实，就是发生在撒母耳的身上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八章四节这里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明明知道发生在以利家的事，以利家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然后约柜也被这个掳走，可是到他自己的时候，到这里边，在他自己的儿子这里边，又同样几乎是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他同样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最后的结局，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心意，不愿意神再继续做他们的王，要从人中间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然后所拿出来的借口是因为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这是在圣经里边呢非常残酷的一些教训和警戒，我们呢需要吸取教训，我们要从这里边学到该怎么去教养我们自己的子女。我在这里再有几组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生命季刊差不多两年前有一篇那个微信专稿里边提到呢，说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青少年上大学以后的流失率呢高达70%到80%。然后巴纳集团呢，他们曾经有一项研究里边呢是说，有59%的青年基督徒在15岁之后永远的离开教会，或者是长时间不去教会。然后LifeWay 他们也有一个研究数据呢，说是在高中固定来教会的年轻人70%上大学以后不再去教会。就这样的一些数字都是蛮残酷的，所以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呢要跟教会一起同工。当然这里边教会有教会的责任，但是孩子每个礼拜在教会的时间才有多少，如果他们没有礼拜五或者礼拜六的查经，只靠一个礼拜天上午一段短短的时间，即使再加上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他们团契的聚会，可是跟7天来比，他们在家里的时间更长。所以对我们父母来说，我们自己呢首先呢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要做神的一个忠心的管家。其实孩子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篇的文章，还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对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其实孩子都在看着我们。他们有时候不说，甚至我们的一些缺点，不知不觉他们都去模仿去了，都去学去。对我们做父母的呢，在孩子面前要怎么去表现，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有去认真的思考，并且呢，我们要认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实行，去活出来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其次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帮助他们呢养成读经祷告的一个好习惯。 并且帮助他们的来学会仰望主，依靠主，所以我们要去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女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把他们呢交给神，这样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呢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在掌管一切，并且呢他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的子女，所以这个是在子女这个方面，希望呢我们做一个行道者，然后呢成为去蒙福的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讲职场。我几年以前曾经跟一个基督徒的老板聊过，他讲他在国内的经历呢，他讲就是说非常惨痛的教训，使得他呢就是更愿意呢雇佣基督徒。因为当年曾经有一位非基督徒的会计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那个损失，而基督徒呢要好的多得多。真的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职场上呢，我想这要少有两个方面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帮助我们，除了能力以外，那么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态度。能力神有神的恩典，他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修等等。那么说人际关系，那就很重要的是要我们去活出圣经的教导来。有人曾经说过，说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就是说在工作上你能干的活儿，他也能做。张三可以做，李四同样可以，说不定王五比前面两个做的还好。那么为什么老板要重用你？所以除了能力以外呢，其实他可能就是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如果像在圣经在哥罗西书这里讲的，所以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凡事呢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么我们在老板那里的印象会是什么？像这个应该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我们四章一节这里呢也讲到做主人的，因为说我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不光是老板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单位可能是个 manager， 可能是个 supervisor， 可能是个 professor 下边也有学生，就连我这个最底层的人都会有学生工帮我干活。那么我们对上级对下级对同事该怎么去处理。真的我们做事要像神在这里跟我们提出来的这样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并且我们要从主那里边得到基业为赏赐。在以弗所书这里边进一步的提出来，就是说第六节说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然后第八节就讲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然后最后这里又同时提到，不管是为主的为仆的，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因为神并不偏待人。所以这里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些态度。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去做，那么我相信老板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印象都再会不一样，而不是只是在单位内，在老板那里，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而是像当年尤文和弟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的老板去在别人的面前去为他做见证，说尤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呢需要去态度上，我们要注意要去做的。那么除了态度以外呢，我们还有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呢，我想第一点呢，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这里讲的，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我们呢要为身边的人祷告，这里边呢包括我们的上司，包括我们的同事甚至包括我们的下属，不管是他们的属灵上的需求，还是工作上的一些 事情，甚至上工作上遇到的一些技术上的难题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祷告里边交给神。所以就要为我们的身边的这些人呢祷告，要相信祷告的能力。就像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记不得是神的哪一位仆人说的了，就是说我们祷告是去让神做事，而不祷告是我们自己做事。所以我们要去多多的祷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要把我们所信的这个活出来，就是说我们要在职场的工作当中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让别人看到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形象，而不是呢我们自己呢光跟别人去说我是基督徒，而是要去活出来，要去做出来，通过我们的行为让别人看见我们真的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言语呢要常常带着和气，像用盐调和。所以我们跟别人相处要有好的见证。我上个礼拜天在我们就业班还提到了那句话，就是有一个人在单位见证不是很好，但是呢还愿意传福音，所以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别人跟他说我跟你做同事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还想让我跟你勇士。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呢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在人际关系方面呢，就是提摩太前书像五章十五节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恶报恶，我们总要去追求良善。我们要在这个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人或者事的时候，我们要像基督那样，我们要饶恕他们，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有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同事中间有好的见证，以此呢不光是也使我们跟同事有好的人际关系，也真的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让人真的让我看见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刘志雄长老，我好像蛮喜欢他的有一篇文章，他题目就叫说世人不读圣经，却每天在读你我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好多还不信主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没有机会的各种各样的人吧，他们可能不读圣经，但是呢他们在看你和我，而我们在他们面前所活出来的见证，可以直接的影响到那些世人对我们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所以这是在职场上呢，从工作的态度和人际关系上，神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希望呢对我们能够有一些帮助，是我们呢因为能够照着那样去做去行，也是可我们呢在职场上呢可以蒙福。那么除了前边提到的这样的跟我们关系比较紧密的这样的几个方面，我们行道而蒙福以外呢，我还想再给大家稍微提一点，就是末日审判。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这里是讲用这个尼尼微人来对比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我记得在慕道班了等等了，我们常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是要把它分开，就是悔和改是两个方面，改呢就是行动，所以我们不光是悔还要改，所以我们要去做，要去行出来。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这里主耶稣自己又讲到呢，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然后最后四十八节那里讲呢，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们听见了神的这些道，光知道而不行，不够的，我们要去行出来。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要受的，所以不要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够了， 们要按照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在这里不是传讲异端啊，我们的教，我们的信仰还是因信称义的，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呢，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的。这些像罗马书二章六节这里讲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仅要行道，然后今生可以蒙福，我们还要脑子里边呢时刻呢有末日审判的这个概念，并且在审判的时候呢，神不会问我们知道多少，他会看我们行出来多少。其实这个也是有时候让我害怕的一件事，所以光知道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去行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行道呢乃是蒙福之途。所以如果想要我们的婚姻蒙福我们就要去行道。妻子尊重丈夫，让丈夫做一家之主，而丈夫呢对妻子有舍己的爱，把基督的教导去活出来，然后那样呢就不可能再有夫妻关系不好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子女呢，也因为他们因着他们呢有一个更好的合神心意的一个原生家庭，使得他们自己的婚姻将来的婚姻呢会更蒙福。那么想要子女蒙福呢，也是我们要去行道，我们做父母的要做一个好的榜样，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给他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那么职场上蒙福呢，也是要去行道，要有一个按照合神心意的工作的态度，然后按照神的圣经的教导去处理人际关系。你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要蒙福呢，也是要去行道，要去把主的道行出来。所以信主只是我们属灵道路的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要靠着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我们去一步一步的把它活出来。有很多的事情可能真的做起来的时候呢并不容易，会很难的，但是呢神有应许。就像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那里讲的，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们就靠着神，靠着神的话语，也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讲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就学着在生活中去操练，使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我们在职场，乃至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台前，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蒙福。并且更重要的再进一步就是呢，因为我们自己蒙福，然后呢使我们呢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别人看见我们不一样，会引起他们的思考，然后让他们也愿意来寻求，来信靠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所以行道乃是蒙福之途。我希望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都能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一个行道的人，也成为呢一个蒙福的人。可能在座的还有慕道友，如果你也羡慕我们这种福分的话呢，也巴不得你能够早日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也早日接受主耶稣呢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你不仅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赐下圣灵来给我们，赐下圣经来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借着你的话语，你的道，来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更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有行道的力量，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去把我们所信的能够行出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的婚姻更蒙福，让我们的子女更蒙福，让我们在职场上也更蒙福，也因着我们蒙福，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这卑微的肉身上能够得到彰显，彰显可以让你的名得到那最高的荣耀。我们再次的把荣耀感谢 都归给你，也是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只是单单的听道。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下面请那个李姊妹带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信而顺从》。